因为大师是如来的称号啊，是佛的十号之一啊。凡夫称大师未免过分，这大师天人之师啊，佛十号之一，一般人怎么能当得起呢？菩萨成大师不成大师啊，中国人习惯都晓得观世音大师啊，观音大师不成观音大师，观音是等觉菩萨都不敢称大师，一个凡夫人称大师，那他见了观世音菩萨怎么办呢？啊，他自己好不好意思呢？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啊，这一个称号不是随便称啊。还有一个意思是大师者，群僧之开范也，开模模范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能不能这个群僧是六道众生啊，人道之外有天道，天有28层天，你能不能做他的模范？能不能为群僧之表率呢？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。那么这个地方，我们称六祖为大师，这过不过分呢？给诸位说，不过分。为什么呢？根据这个定义，六祖可以称大师。此地我们必须要多说几句。因为成佛，你看经论里面常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我们一般讲成佛，在原教里面说初住以上的菩萨就可以成佛，初住以上啊就可以成佛。在姜维农居士这个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给我们所讲的，这个佛呢有41位啊，那就是从原教初住到如来的果位啊，不到等觉，叫分正佛，可以成大师。那么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当然是分正佛位，所以可以成大师。在净土宗里面，凡是证得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呢也是分正位了，给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一样的地位。所以这 证得事业心不乱，可以成菩萨，不能成大师。证到理业心不乱，则可以成为大师。但是在中国习惯上啊，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都成大师啊，那么这是一种习惯的称呼啊。可是我们要晓得，他的真正的标准是要明心见性啊，是要证得理业心不乱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大师两个字。下面我们再看呢，法宝啊，简单的说，治理可尊，名曰法宝，名曰法宝啊。理呀，到了极处了，再没有比这个高的了。为九法界一切众生呢，为尊的，可尊可贵呀。这个才称之为法宝啊。不但是天人尊重，连等觉菩萨也同样的尊重他，尊重这个理论方法。这种理论与方法，这就称之为法宝。第四呢，讲坛啊，坛原本呢是一个坛场啊，所以坛在古时候啊是筑土为坛啊，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土台啊，把这个土啊把它垫高啊，垫成一个台阶。但是这个台上呢并没有什么建筑物啊，就是把它垫高就是了，所以称之为坛。那么这个是讲的处所，在此地是引申为菩提道场的意思。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是觉。菩提道场就是大觉彻悟的道场。经这一个字是通体，与前面七个字六祖大师法宝坛这七个字那是别体，专门这一部经上才用得上。经这一字呢是通体，通于一切经，凡是佛所说的都叫它做经。那么本经并不是佛说，严格的来讲呢是六祖大师的语录啊，我们讲禅宗语录，它是语录的一种。而后世人呢尊之成经， 那么也有它的道理啊。因为它是中国禅宗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前面我们讲，在中国禅宗六祖之后分成五个大的派别，五个大的派别都以六祖大师的语录为修学的依据。虽然他们的手法不一样，所依据的原理原则是相同的，因此趁六祖大师的语录尊之为经典也不为过啊。这是属于尊称。那么在中国世间法里面，像儒家有十三经之称啊，有五经、六经、九经、十三经之称。道教里面有啊，将老子称之为道德经，庄子称之为南华经啊，那么像这一类的也非常之多啊。所以六祖大师的语录称之为经呢，当然不足为怪啊，也是正常的现象。这个字要是在梵语里面呢，才称之为啊修多罗。里面的含义很多，通常在以观摄常法这四个字来解释。因为这四个字的意思的确可以诠释一切经的这个通体。那么这四个字呢，我们简单的写在此地给诸位做一个参考。所谓观，贯穿所应摄意，这个意就是义理啊，就是他应该所说的这些道理讲解的时候用言语贯穿啊，就是把它说得很清楚，有条理，有层次啊，有程序，所以是有条不紊。那么在文字上呢，就是有章法结构将这个理论方法啊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让我们一听就能够明了啊。那么这是观的意思。所谓摄呢，是说它的作用，它能够摄持所化的众生啊。换一句话是众生听了这个道理之后， 明白这个方法之后，能够啊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，以这种理论方法来印证自己所修行的境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有学的意思啊。所谓常，我们世间一般讲真理，真理怎么样？不变的，三世不异。三世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他这个理论方法境界是超越时间，这叫常啊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这是不可思议，这才是真正可尊可贵啊。法特别指方法，这种方法，这种啊规则是实界同证。这个世界也可以讲为十方啊，如果讲十法界呢，也能够讲得通。十法界也许诸位怀疑，十法界有佛法界，佛还要尊吗？佛要尊，所以正所谓佛佛道统啊，啊，所以是十界同尊啊，啊，可见的这个法。不是一个普通的方法啊，那么这个法就是经典，这是通体啊，里面所含的这四个意思。那么再说，本经称之为《法宝坛经》，这四个字是六祖大师自己立的题，并不是后人将这些语录集结起来给他提的这个名称，而是六祖大师在世的时候自己呀、啊，将他这个语录啊啊称之为《法宝坛经》。这在《坛经》里面，将来我们会读到。六祖大师24岁呀、啊，传译啊，就是接收五祖的衣钵啊。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出家啊，将来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他这一段的历史叙述。他是39岁呀、啊、才出家。啊，传译之后一直就是避难，啊，在猎人队里面15年，啊，那么这个里头用意啊非常之深，我们在经文里头都给诸位提出来讨论，啊，一直到39岁，机缘成熟了，啊，实现这个出家相，以后呢一直在曹溪。说法37年，这一部《坛经》就是他老人家37年所说的经义啊，所讲的这个义趣，由他的学生弟子们记录下来，分门别类。编辑成为这一部经典，坛经开顿教法门啊， 这是在中国这个禅宗里头有顿渐两大派。渐教是由神秀大师做代表，顿教呢则是由六祖为代表，而六祖的指导原则呢就是这一部坛经啊，所以是后来啊五宗所自出啊，像这个临济曹洞啊，这个五家都是从坛经里面开出来的，是故啊祖之心髓也啊，这是佛祖啊，啊是诸佛祖师之心髓，因此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它，决定不能够疏忽啊。在讲到经文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将这一部经的大意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是大家在没有听讲经之前，先对于本经的内容有一个概略的认识，这也能够提起听经研修的兴趣。在讲习来说呢，也是不可少的一个科目啊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跟诸位简介内容。本经的内容可以从品目当中啊来看。本经一共啊分为十章啊，分为十章。与一般呢，这个十章啊，与一般流通本里面品目不太相同。那么刚才说过，祖师24岁接受五祖的衣钵，39岁出家受戒，说法立身37年。学生们记录下来坛经经文本身有铭文记载，六祖圆寂之前指示学生法海等说，我于大梵寺说法已至于今， 那么这些语录在当时就已经抄录流通了。那么这些语录流通的这些语录，应当给它提一个名称，就叫做《法宝坛经》，你们大家要守护，要把它代代流传出去，啊，利益大众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经题确实是六祖大师自己所建立的。那么曹溪原本章目几乎与正统本呢完全相同，正统本分全经为九章，曹溪本呢多了一章，啊，就是多了最后这个附注流通的时，啊，多了这么一章。这个篇目啊，我们写在此地。这个啊，内容简介啊，本经共分十章，啊，目次如下：悟法传一第一，是功德净土第二，啊，是解释，定慧一体第三，教授坐禅第四，传相忏悔第五，参请机缘第六，南顿北渐第七，唐朝征召第八，法门对视第九，附注流通第十。我们现在按照这个顺序将内容啊简单介绍给诸位。先说第一，就是悟法传一，啊，悟是开悟，啊，那么法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本经所讲的，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法。正因为悟如实相般若，啊，因为本经在前面跟诸介绍了，啊，实在的时候它是讲六度里头般若波罗蜜多。在般若经里面常说，一文字般若，其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悟法呢，就是悟如实相般若。正因为呀，悟如实相般若，所以他才具足了啊祖师的资格了，啊，也就是前面讲的具足了祖的条件。五祖弘忍大师才将衣钵传授给他，啊，告诉他，你呀，可以做禅宗第六代的祖师了。将来我们在经本里面可以看到， 我五族会下有一千多人，为什么五族不把衣钵传给别人？那是别的人呢没有误入释迦牟尼啊，也就是没有证释迦牟尼，在他会下证实相般若的只有慧能大师一个人啊，这才将这个衣钵啊在没有选择之下啊传授给他。那么流通本第一品呢是行游品第一，那么第二品呢则是般若品第二啊。其实一般流通本将这一章经文把它各列为两品，是错误。我们读曹溪原本才能看到前后经文确实是一气呵成，因为这一章正是大师最初与大梵寺一天所讲的开示完整的记录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。这一次的开始说明悟入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也就是说证得实相般若，是他自己亲身来给我们作证，叫人但用此心呢，直了成佛的无上法门，以及六祖大师他自己修学得法的经过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啊，就是这个第一章啊，看第一章啊，在这一章里面呢，看出他老人家了三转法轮啊，三转法轮，这个里面说有做正转，就是自己现身说法，他是怎么修学怎么样证得的，他既然能够证得，当然我们也能够证得啊，所以这一章啊是一次说法最完整的记录，非常珍贵，非常难得。我们读了如见六祖大师的本人，又好像啊就参加了六祖大师这一次的讲习， 那么在这一章的幕后有五相颂十五首，这个十五首啊非常重要啊，可以说是顿教修学法门的新传，我们应当汲取啊，也就是说它特别重要。那么对修学人来讲，如果不能够背诵全经，这个十五首偈颂啊，就是一共六十句啊，每一首四句，是一定要背过才好。为什么呢？般若经不是常讲吗？一文字般若起，观照般若，正实相般若。那么文字般若，我们要是不记得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怎么能提得起观照的功夫呢？所以必须啊，要能够记诵啊，要记住，要能够背得啊，日常生活当中或是顺境或是逆境啊，自己在迷的时候，哎，一念这个记字，马上就把境界转过来了啊，这叫提得起观照的功夫啊，观照功深就有力量啊，换句话说就有力量正如实相般若。那么第二章啊，就是解释功德净土啊，这第二章。那么这一章啊，是功德净土啊，这第二章。那么在一般流通本里面，他把它改作疑问品第三。这一章的内容很重要，尤其是对现在佛门四众同修来说，由于我们社会繁荣，生活水准普遍的提高，本省各地大小寺庙林立，而且都建筑得富丽堂皇，好像啊都在比赛呀、啊。自己都以为功德很大，该庙的功德大了，大家都在那比赛啊，我的这个寺庙比你盖的庄严啊，比你盖的大，比你盖的富丽，那么我的功德就比你大了，自以为功德很大。六祖大师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开始功德的定义，而且指导我们要舍有为的功德，修自信功德， 这个开始实实在在是稀有。如果说建庙有功德，诸位想想，哎，这也是本经所引用的。梁武帝在当年啊，他做皇帝执政的时候，以他的权力为佛门里边建了许许多多的寺庙啊，所以南朝484啊，任何一座建筑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比拟的。有人就问，梁武帝当年问大魔祖师，我的功德有多大呢？大魔祖师说，并无功德。梁武帝一生盖了480所大的寺院都没有功德，你今天盖这个小庙那又有什么功德？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一个道理啊！那所作所为的是人天有漏福报，不是功德。功德是什么？功德是定慧呀！诸位想想看，你建再多的寺庙，与你自己的定，与你自己的慧，的确没有交涉。这是我们对功德、福德，有为无为，有漏无漏。六祖大师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破除我们的疑惑，破除我们错误的见解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净土的问答。堕了禅经的人免不了啊产生疑惑。李延迟大师给我们解释的很明白了，六祖所戒引的都是上上根人，所以他的教学对象是以上上根人为主。故说上上一乘大法直接教人取极光净土，取十报净土，而舍方便土、同居土，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！绝不是破净土法门。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经千万不可以错会了祖师的意思。本经从这一章以下都是门人总集祖师37年教学法语，分类三集而成的，不是一次所说的啊，就是第一章啊是一次所说的啊，这以后啊就是37年啊编辑而成的了。第三是啊 定慧一体，这个排列在第三章。这一章啊，在流通本里面改作定慧品第四，文字也有一点出入。那么这一章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禅宗的新传根本。经文上有一句话说，大师是众云，就是开示大众说，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有这么一句经文，一体正是不二法门。此地的题目是定慧一体，这才是真正不二法门，是本性顿教。所以在禅学禅的修学来说，这一章非常重要。